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我们在上几回呢是讲到北方的军阀，今回呢我们要讲讲一个可能大家都熟悉的广东人，他名叫陈济棠。尤其是从香港来的呢，可能听过德明中学，这一间由陈济棠后人所建立的中学呢，就是纪念陈济棠的。陈济棠是中国国民党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家称他做蓝天王，他拥有实权，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阀。但另一方面呢，他亦都专心建设新广东，这个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极有成就。他称为蓝天王呢，这句说话一点都没错。他在1890年2月12号出生，起初他是入读这个警察学堂的，后来觉得做差佬呢没什么出息的，于是就投身在军队当中了，并且入读这个陆军速成学校，后来呢就加入了这个苏雨森的部下，任这个机枪连的排长，正式呢开始他这个军队的生涯。由于当时的派系斗争都很犀利，苏雨森呢就被龙济刚所杀，陈济棠只有走佬啦。后来他就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咁啊起义失败啦。黄花岗烈士吓起义失败，他就逃往香港。后来呢又转至到肇庆，加入了呢个桂军的林虎部，做呢个副团的位置。1920年发生呢个粤桂战争。粤军即是广东军呢就势如破竹，陈济棠呢就乘机脱离了这个林虎部的这个所谓属于桂系的部队了，并且呢就调转枪头反击桂军，更加升为这个的粤军第一师的营长，屡战屡胜，因此就名扬这个的粤军，为他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讲到陈济棠，我们一定要讲一下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呢都非常微妙和有趣的。早在1925年8月期间，当时陈济棠是任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的师长，并且是参加这个讨陈炯明叛军，先后重创陈炯明的手下这个谢文炳，史称为湘金之役。到十月的时候呢，陈炯明的手下这个林虎部呢就攻打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并且呢攻至蒋介石的总部呢只有两里，情势呢就非常危急。据称呢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曾经想过自杀，因为呢怕住一定会失败了。怎么知在这个时候呢，陈济棠就率领他部队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增援，就在湘头的地方呢将林虎部的部队呢拦腰做攻击，并且消灭了陈炯明的部队，立下这个汗马功劳。1926年又在南征，占领了这个海南岛，从此广东的国势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蒋介石见到陈济棠击败了这个新桂系和这个张发辉的联军，对他呢就另眼相看了，就将广东省和他所占领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呢就归给他所使用了。广东本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以致陈济棠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实施他的抗军计划。他的军队实力呢增至150,000人、是全国军阀里面他唯一一个呢是得到这个蒋介石的垂青。其余的军阀都被蒋介石打压，唯有陈济棠呢就完全无损的。他大量购买军火，而且是精良的军火，从欧洲运来的。他个好巧妙利用国民党元老这个胡汉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致呢他能够在广东省的地方呢是登上所谓蓝天王的宝座了。本来呢胡汉民和蒋介石之争是在南京，和陈济棠是没什么多大关系的， 再加上陳濟棠一路做事，一向做事都好低調嘅，不問黨爭嘅。但係胡漢民係陳濟棠喺政治上嘅恩人，對陳濟棠係有提攜之恩。再加上陳濟棠咧覺得蔣介石野心極大，遲早都會對付佢嘅。作為前期嘅信號咧，蔣介石就要求陳濟棠咧係削減佢嘅軍隊，就將削減咗嘅軍隊所用的費用呢就交還給中央。陳濟棠呢已經知道了，遲早他都會被蔣介石所消滅的。1931年5月24日，汪精衛、孫科、白崇禧、陳友仁、唐生智就在廣州陳濟棠的屋企舉行會議，籌辦另外一個國民黨和另外一個國民政府，即所謂零月相爭。而南方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常委和司令呢就是陳濟棠。但他很聰明，他只是反掌而不是去倒掌，他只不過呢是將他的軍隊呢將他的勢力呢是劃在這個廣東省內部之地，維持回這個月齡相爭的局面。他呢一種嘅所謂反掌而不倒掌嘅政策咧，就俾佢能夠繼續喺廣東省咧係可以繼續咧係發展落去。但係終於爆發咗呢個所謂兩港事件啦嚇。嗱咩叫兩港事件呢？就係陳濟棠最後放棄咗呢一個嘅反掌不倒掌嘅政策，而正正式式。是反掌倒掌。首先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陈濟棠有这样的改变呢？第一，跟胡汉民之死极有关系的。胡汉民是在1936年5月12号在广州跟人家捉棋的时候突然间中风逝世。蒋介石见陈濟棠的拍档同埋呢一個嘅所謂擋風牆，即係呢個胡漢民啊元老嚟嘅呢一個嘅革命嘅元老死咗啦，呢個陳濟棠嘅擋風牆又冇咗啦，覺得喺呢個時候應該削一步咧，係減去削去陳濟棠嘅軍隊，集權中央，取消呢個半獨立狀態。陳濟棠眼見蔣介石逼得咁快，佢以為別無選擇。只有反掌倒掌的时候。在这里顺带提一提呢，就是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逃脱国民党的追踪呢，其中一样东西呢都要拜托这个陈濟棠的帮助的。因为陈濟棠在广东是一个势力壮大，他似乎有意无意之间呢是维护这个的红军，让他是逃脱这个的国民党的追踪的。第二方面，我想我们要明白到当时这个南方的军阀除了陈濟棠之外，还有这个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个称为新贵系的军阀。他们都跟陈濟棠一样，都觉得蒋介石呢都是迟早都会对付他们，但暂时来讲他可能只顾打共产党，未必是理会西南，所以就不会想着不会用兵，于是就决定呢就跟这个陈濟棠联合起来去反对这个蒋介石。陈濟棠自己的对自己的兵力和部队呢就太过自信了。他拥有军队15万，有飞机超过200架，也有海军的军舰，他不将蒋介石的军队放在眼内。再加上918事变之后，一般国民对蒋介石这种的不抗日的政策不满，于是呢就趁机呢是借抗日之名而进行反掌。有史学家就以为呢，他之所以反掌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笃信道教。那些方士替他占卜其中一个签语呢就叫机不可失，于是呢他就想着这个机会不要错失啦，就一定呢是要反掌独霸中原啦。为什么这一次反掌反而带来陈濟棠的下台呢而失败呢？ 他这种的所谓抗日其实是没有抗日，是用抗日之名呢来反对这个蒋介石。他这种的行动呢很容易被人看出，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甚至他自己的将领都不会支援。他自己的集团对他这种的看法呢也都 是 不相信，也都不赞成。结果在1936年7月2号有三架飞机从白云机场，四架飞机从这个从化机场飞往南京，是投奔这个蒋介石。同时期间呢，广东的航校40个毕业生呢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呢是投往这个的蒋介石的部队。7月3日李汉云将领也都是前往香港宣告反对陈济棠。同时余汉谋将领亦都是投奔蒋介石。当时海军两艘鱼雷艇亦都驶往香港，表示拥护这个蒋介石南京政府。蒋介石亦都不住派飞机这个派发这个传单，叫市民引起阵阵的骚动。7月18号在王光瑞将领带领之下，陈济棠属下的广东空军全部投奔这个南京。如此一来呢，陈济棠呢就只有逃往这个香港。事实上蒋介石呢也都是千方百计去离间收买分离这个陈济棠的部队。他的签语所谓呢机不可失。现在呢有人就开玩笑，这个机呢就是飞机来的。所有那些空军都走晒，连飞机都冇埋啦。佢唔能够所谓机不可失，就係你要保护啲飞机，唔係呢个机会不可失。但呢个係咪真嘅呢，即係好难讲。陈济棠呢係后来逃往香港，蓝天王呢一个嘅霸权从此呢就落幕啦。陈济棠呢落咗台之后呢，李宗仁同埋呢一个嘅白崇禧亦都宣布呢係效忠呢一个蒋介石。陈济棠后来投奔在香港，也都宣告效忠蒋介石，但是呢也都得不到重用。到了1954年11月3号他就在台北呢逝世。这个就是这个蓝天王的身份。在下次呢我们讲讲其实陈济棠呢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呢是对广东省有极大的建树。在下次再跟大家讲一讲他在广东省做了些什么事啦。是这样先，拜拜。